贤德的妻子第三章，妻子对罪的认识。我认识一位犯了奸淫罪的女士，她声称自己是基督徒。我问她靠什么得救进天堂，她回答说，我一直很善良。她也许在生活中是一个善良的人，却在罪与救赎的问题上受了蒙蔽。实际上，在神眼里没有一个良善的人，没有人配得上他的救恩。虽然这位善良的女士相信神，但她并没有真正认识圣经中启示的神，也不清楚神在她罪得赦免上的供应。你或许和她一样，也需要以合乎圣经的观点来认识罪，明白为了使我们得享永生，神丰富的预备。本章会解释罪的四个特性，帮助你了解神已借着主基督耶稣赐下了何等美好的供应，让我们能对付自己过往和今日的罪。神创造亚当和夏娃时，把思考、感觉、回应他人以及明辨是非的能力赐给了他们。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，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，创世纪一章二十七节。在神看来，他赐给亚当和夏娃的能力甚好，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，创世纪一章三十一节。这是人类在亚当和夏娃犯罪之前的状态，此后不久，罪进入所有人的生命中，神所赐的那些美好能力被有罪的人类扭曲滥用。比如神赐予人思考的能力，有人却使用这个能力策划去抢银行。神赐予人感觉和情感，女人们却常常精神紧张，心情焦虑，对着孩子们大喊大叫。神赐人能力以恩慈和忍耐对待别人，可人们却常常待人刻薄，缺少耐心，使别人得不着益处。神赐予我们明辨是非的良知，而成千上万人满为患的监狱显明很多人到底做出了什么样的选择。事实上，神创造的一切美好都被人的罪性败坏，人的犯罪倾向给他们生活的各个层面都造成了影响，也包括夫妻关系。我们必须先来了解罪的四个基本特性，才能清楚罪对妻子的实际影响。罪的四大特性：第一，罪具有普世性，世人无一例外都犯了罪，因为世人都犯了罪，亏欠了神的荣耀。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。第二，罪是显而易见的，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，就如奸淫、污秽、邪荡、拜偶像、邪术、仇恨、争竞、记恨、恼怒、结党、纷争、异端、嫉妒、醉酒、荒宴等类。我从前告诉你们，现在又告诉你们，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。加拉太书五章十九到二十一节。第三，罪在神面前是赤露敞开的，耶和华却对撒母耳说，不要看他的外貌和他身材高大，我不拣选他，因为耶和华不像人看人，人是看外貌，耶和华是看内心。撒母耳记上十六章七节。并且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显然的，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眼前都是赤露敞开的，希伯来书四章十三节。第四，罪要受到公正的审判，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，唯有神的恩惠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。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。有许多人因认识我的义仆得称为义，并且他要担当他们的罪孽。以赛亚书五十三章十一节。世人都犯了罪，人所犯的罪有的显而易见，有的深藏于人的思想和动机中，神无所不知。人的每个意念与行为他都知晓，因为神全然圣洁，他必然要惩罚罪恶。但对人类来说，值得庆幸的是，神满有慈爱和怜悯， 神预备了主耶稣的丰盛救恩，人类借着相信耶稣得以免去罪的刑罚。基督担当我们的罪，耶稣在加略山被钉死在十字架上，他替我们担当了神对罪恶的审判。因罪而死的本应是我们，但耶稣替我们受死，替我们担当了刑罚。先知以赛亚说道，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，为我们的罪孽压伤。任何人若是相信主基督耶稣，就罪得赦免，得以称义。靠着基督的赎罪大功，人被神算为义。使徒保罗在罗马书10:9详细解释了相信主基督耶稣的含义。他这样写道，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，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，就必得救。也许你早已听说过耶稣，也许你已受洗成为教会的一员，甚至还在教会中负责主日学。但是如果你从未信靠过主耶稣，那你不过是徒有宗教的外表。你若愿意，现在就请谦卑地低下头，在神面前认罪悔改，祈求他怜悯你的灵魂，恳请他赦免你，并宣告，我要请耶稣做我生命的主，做我的救主。如果你已经相信基督耶稣，接受他为你个人唯一的救主，你就不再处于神的震怒之下。你一切的过犯，昔日、今日并明日的罪都已得了赦免。神不仅洗净了你的罪，还用超自然的方法让你和基督联合。此外，神更希望你有得救的确信。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，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。5:13。你若是一名基督徒，当你确信神已饶恕了自己一切的过犯，将有何等的喜乐。除了知道自己的罪得到赦免以外，你还要晓得对付以往的罪。如果你曾有极大的过犯，从未对丈夫提及，现在应该怎么办？如果你曾犯下淫乱的罪，或曾经堕过胎，曾是同性恋，当过小偷，现在应该怎么办？最要紧的是先要了解神对我们以往过犯的看法。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中有一部分内容针对哥林多人所犯的淫乱罪，请记住，他这封信是写给基督徒的。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？不要自欺，无论是淫乱的、拜偶像的、奸淫的、做娈童的、青男色的、偷窃的、贪婪的、醉酒的、辱骂的、勒索的，都不能承受神的国。你们中间也有人从前是这样，但如今你们奉主基督耶稣的名，并借我们神的灵，已经洗净、成圣、称义了。6:9-11。的确如此，如果你是基督徒，就当信圣经中所说的，你们中间也有人从前是这样，但在基督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你已经得救，你一切的过犯都已经被神赦免，你在神面前已经被称义了。但如果仍有些事情影响到你现在的婚姻生活，你就需要对丈夫坦诚。若是心存顾虑，可以去牧师那里寻求辅导。你如果是基督徒，也用合乎圣经的方法解决了往昔罪的问题，但发现自己仍然在罪中，那么神想要你做的是对付今日的罪。罪会渗透到人类行为的各个方面，其中也包括婚姻。但神已经借着主基督耶稣赦免了我们的罪，因此人能够得到神的赦免，也能够与他人和睦相处，包括夫妻之间。基督徒应当欢然领受神在基督里的饶恕，也要乐于饶恕自己的配偶，正如经上所说，并要以恩慈相待，存怜悯的心，彼此饶恕，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。更多关于饶恕的内容详见第9。 神既已经为我们预备了基督耶稣，我们的责任是什么呢？我们要悔改。如果罪已成为一种积习，那么我们要结出与悔改的心相称的果子，则需要一个漫长而艰巨的过程。事实上，悔改是一个竭力追求的过程。竭力追求。虽然并非所有的罪都会像上文提到的淫乱那样足以摧毁婚姻，但任何罪都会侵蚀基督徒夫妇关系上的合一。每一对基督徒夫妇都会把一些陈年陋习带入婚姻，这些有罪的思想反应会破坏婚姻，让主担忧。悔改是一个过程，这不仅意味着向神、向配偶认罪，还意味着要付上时间和努力。正如圣经中所教导的，我们要在敬虔上操练自己。希腊文新约圣经中，操练的意思是锻炼或训练，这是说要一遍一遍地去做，直到做对为止。我们的敬虔程度取决于我们在操练上付出了多大的努力。我们只有以敬虔的思想和行为来更新自己，才能逐渐消除有罪的思维和态度。基督徒必须心意更新而变化。我们一旦愿意这样来操练自己，圣灵就会赐给我们力量，改变我们，使敬虔成为我们自然而然的反应。以弗所书四章与哥罗西书三章都描述了这一过程，这就是属灵的更新。脱去从前行为上的旧人，穿上新人。以弗所书四章22节、24节。弃绝谎言，个人与邻舍说实话。以弗所书四章25节。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，总要劳力，就可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。以弗所书四章28节。一切苦毒、恼恨、愤怒、嚷闹、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，并要以恩慈相待，存怜悯的心，彼此饶恕，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。以弗所书四章31节、32节。外面的罪源于内心的私欲，在某种程度上，你的所求决定了你的所思所想。一个人也许精于外在行为的修饰，但只有照着神的话语来思想，才能真正的荣耀主。在下面的对比中，左边是妻子们可能产生的有罪错误的想法，右边是妻子们应该穿上的敬虔的正确的思想。第一，有罪的思想，我恨他。敬虔的思想，我现在虽然对他没有爱的感觉，但是决定借着和善的态度去回应他，来表达对他的爱。第二，有罪的思想，我们的婚姻已经走到了尽头。敬虔的思想，他若是悔改，不管是什么过犯，我都能饶恕，不管是什么问题，我们都能解决。第三，有罪的思想，既然丈夫不是义人，我也不能成为合神心意的人。敬虔的思想，在神面前，也许他彻底失败了，但我不必也这样，无论他怎样，我都要定义讨神喜悦。第四，有罪的思想，我再也承受不了这样的压力了。敬虔的思想，我能够承受这压力，因为圣经说，你们所遇见的试探，无非是人所能受的。神是信实的，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。在受试探的时候，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，叫你们能忍受得住。哥林多前书十章13节。第五，有罪的思想，朋友的丈夫对她太好了，真想和那样的人在一起。敬虔的思想，感谢主把丈夫赐给我，对我来说他是如此特别，我该为他做些什么才能让他知道这一点呢？第六，有罪的思想，我可不敢把自己的真实想法告诉他，不然他会怎么看我啊？ 敬虔的思想。我要学习用爱心说诚实话，无论他的反应如何，神都会赐我恩典去应对。第七，有罪的思想。真希望让他单独待一会儿。敬虔的思想，感谢主赐我一位乐意与我时刻相伴的丈夫。第八，有罪的思想，他要真的爱我，就该浪漫点。敬虔的思想，爱不是求自己的益处，我该怎样向他表达爱意呢？你要改变有罪的心思，首先要自省，及时觉察自己里面的自私、苦毒、缺少爱心、图谋报复等任何不合乎圣经真理的思想。一旦有所察觉，需要来认罪，向神承认这些想法是有罪的。悔改意味着整个心思意念的改变。如果你的内心还没有被圣洁和公义更新，悔改的过程就没有彻底完成。你要努力脱去骄傲自义的想法，穿上以神为荣的思想。你在今生能否像主耶稣，取决于在敬虔上操练自己方面付出了多少努力。小结：罪或许隐蔽，或许显明，是堕落人类的普遍特性。只有神无罪的儿子耶稣基督才给了我们出路，他满足了神公义、恨恶罪的要求，为人类成就了救赎之功。人得救是因着神的恩典，不是靠着自己的行为，哪怕是善行。主的十字架是神为除去人的罪所预备的丰富供应，让我们到主面前蒙恩惠。此外，主耶稣还做我们随时的帮助，帮助我们逐渐成长为灵命成熟的基督徒。靠着神的恩典，我们能够殷勤做工，脱去有罪的思想，穿上合乎圣经教导的思想和行为。就当存敬畏的心，度你们在世寄居的日子，知道你们得赎，脱去你们祖宗所传流虚妄的行为，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，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，如同无瑕疵、无玷污的羔羊之血。彼得前书1章17到19节。